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第14课，我们开始进入到《弥迦书》的信息，我们一同研读了《弥迦书》1:2-7，这是《弥迦书》第一章的第一个段落。这一课第15课，我们来继续研读下半章，也就是1:8-16。在这个段落当中，先知弥迦讲述亚述的军队从北到南进展，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名字，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知提到很多地点，和合本采用了音译的方式，也就是按照它的发音来翻译，所以呢，我们会忽略了很多希伯来文隐藏的文字技巧。除了开头和结尾的地名并没有隐藏的意思之外，其他地名都有谐音的意思，以下我们会再讲的。好，我们现在就翻开圣经《弥迦书》第一章，我们先来读1:8。《弥迦书》1:8，为此我要大声哀号，赤身赤脚行走，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刚才月星所读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有一些圣经翻译的译本，包括和合本，有先知说这一句作为开头，但是原文并没有先知说这一句。弥迦先知大声的哀号，是痛彻心扉的哀痛哭号，先知衷心的传讲上帝的信息，而他自己往往有最先和最深切的体会，这是作为先知的痛苦。1:8提到弥迦先知赤身赤脚而行，赤身赤脚是以色列人表达痛苦、表达羞耻的行动。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5:30，那里提到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我们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0:1-3，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可见赤身赤脚是一种痛苦和耻辱的表现。先知说，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这是一种非常悲痛的哀鸣。这种悲痛约伯也曾经经历过，我们读约伯记30:29，那里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到底为什么弥迦先知会有这种锥心刺骨的痛呢？我们读1:9，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原来先知的痛苦是因为撒玛利亚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或者是受了重伤的人，已经无法医治了。不但如此，撒玛利亚的伤亡更有一种传染性，在不久将来将会影响到犹大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罪恶是有传染性的，罪恶是会扩散的。北国以色列犯罪悖逆拜偶像，南国犹大不能幸免罪恶的影响，这是先知哀哭的原因之一。当弥迦看见犹大以后也要步以色列的后尘的时候，又岂能不伤痛呢？有的人定义先知是一个醉心于神的人，醉心这个字其实它在意义上不是很正面的字，是在表达一种中毒的状况，我们可以解释为先知为主的道癫狂，以至于他的行为、他的行动看起来好像不太正常。当然我们知道先知并不是不正常的人， 但是先知对于神的慈爱，对于神的审判，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和强烈的回应。当他真的感到深深的哀痛的时候，他会哀鸣哭号。当弥迦先知知道撒玛利亚无法医治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像野狗鸵鸟一样的哀鸣。一章八节到九节发出一个非常悲痛的哀号，先知在当中他使用了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悲哀，不单单是因为撒玛利亚被灭，也因为他知道威胁会临到犹大，达到耶路撒冷。这很可能是指向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对犹大的入侵。弥迦书一章十节到十六节是接下来我们会一同研读的段落。一章十节到十六节是一首用词很有技巧的诗歌，但是所描述的是危机的临到。这段哀歌所指出的地名，在原文当中先知用了谐音的相关字来形容那个城市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地名都有其中隐藏的意思，是音译没有办法清楚表达出来的。我们在读和合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读出来，接下来我们会解释的。一章十节到十二节这个小段落是以大卫的话作为开始，并且用一种很矛盾的表达带出危机的信息。我们来读弥迦书一章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加特是什么地方呢？加特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城镇。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向来是北国以色列的敌人，加特是非利士的五个城邦之一，另外四个城邦是亚什突、加萨、亚什基伦和以格伦。这五个城邦平常是各自为政的，是独立的，但是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联合作战。为什么一章十节提到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呢？弥迦是引用了大卫哀悼扫罗和约拿丹战死沙场那首哀歌的第一句，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这句哀歌的意思是说，不要和非利士人报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的伤痛，国民不愿在外邦人之中宣扬，不愿意别人因为他们战败了，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祸患而嘲笑他们。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一个谚语。弥迦先知在这里引用大卫王的哀歌说，不要让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知道他们也即将面临被毁的命运，因为亚述帝国的攻击是很快的，让人措手不及。那总不要哭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哭泣也没有用啊，或者人民因为极度的痛苦而哭不出来。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因为审判临到，城邦灭亡，国家灭亡，这个灭亡是很快速的临到，快到一个地步连哭泣也来不及，因此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因为报告不报告都是一样的，百姓不会悔改，耶和华神不会收回他的怒气。弥迦书一章十节继续讲，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伯亚弗拉这个地名在原文之中是谐音，意思是灰尘。这个地名可以翻译作灰尘之家，披麻蒙灰是悲哀的举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在灰尘之家滚于灰尘之中，这是以色列民表达哀伤蒙羞的一种伤痛的行动。弥迦书一章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沙非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不能确定，很可能是在犹大西南方的一个城镇。沙非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当中跟美丽华美这个字的语音非常接近，就是说原本是华美的，现在赤身蒙羞，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理解为，美丽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这是指向将来的被掳，美丽的到时候要变成赤身蒙羞的。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撒南的地点同样我们不能确定，重要的是撒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跟出来的人这个字语音非常接近，撒南的意思正正就是出来了。这一句可以理解为，常常往外跑的居民竟然不敢出来了。出来在这里是战争打仗的意思，当人听见号角的声音呼召十二支派出来参战，但是人们就是不敢出来，本来以出来闻名的现在不敢出来了。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伯以薛人在希伯来文里面跟邻舍这个字语音是非常接近的，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在旁边协助的人，所以这一句可以理解为，甚至可以在旁边协助，或者附近可以逃脱的地区的居民也在哀哭，因为他们也遭殃了，他们没有立锥之地，从旁协助的变成爱莫能助。接着是弥迦书一章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马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语音上非常接近苦恼苦痛这个字，可以解释为忧愁苦涩。这一句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遭难的居民是充满苦恼痛苦的百姓，他们心中忧愁烦恼，真盼望能够得到好处好的期待，可惜却是适得其反，他们苦恼但是不能得着好处，反而只有忧伤。原因是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这是指亚述帝国军队的攻击，而这个苦难是耶和华神所命定的，是主的行动。感恩的是灾祸只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而已，但是这个灾难即便没有覆亡南犹大国，但已经是一场很大的灾难，这件事情的预言后来成就了。在弥迦书一章十节到十二节这个段落当中，一共列举了六个城，其中有四个城并没有在旧约其他地方出现，但是一般都相信这是在撒非拉地区的其他城镇，也是当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从沿海的路向耶路撒冷进逼的路线所要经过的地区，这表示威胁渐渐的接近了。接下来我们来研读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几节经文。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另外列举了五个城镇，而这些城镇都是在加特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城，表示亚述的军队进一步的逼近。一章十三节，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锡安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拉吉是在南犹大国西南方的一个有防卫性有战马车的城市，拉吉在希伯来文有马其队的意思，这是对拉吉城市的警告，战争不久将会发生，因此他们要及早做好准备。不过他们从套上马车征战变成套上马车逃亡。拉吉被西拿基利大军围困的事在历史上有详细的记载，而到了战事的后期，防守拉吉的军兵因为箭用完了，只好以死人的骨头替代，而拉吉被攻破以后，城中的首领被插上矛上示众，是非常惨烈的场面。经文说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 这节经文可以解释为以色列的王国是因为拜偶像淫乱所致的，而拉吉也是如此。拉吉的偶像崇拜风气是由外邦，特别是埃及不断引进的，而且从拉吉传到耶路撒冷，或许这就是先知弥迦的意思。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上世纪60年代拉吉城的废墟曾经被发现并且挖掘出来，考古学家发现城内有一座相当具规模的异教神殿，如此一来确认了先知弥迦的宣告，拉吉城是靠近埃及的，所以很多的文化，特别是异教之风，偶像崇拜也在那个地方非常兴盛，再传入锡安耶路撒冷，所以先知弥迦在这里指责拉吉城的不是。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弥迦书》一章十三节，现在我们来读一章十四节。因此，你要将送别礼送到摩利舍加特，亚格西的众家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摩利舍加特很可能就是弥迦先知的故乡摩利沙，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为什么犹大要把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呢？原来这个地名在希伯来文当中谐音是定亲或者是聘定，礼物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嫁妆了，这就跟定亲有相似的地方。摩利舍加特又是聘定的谐音，所以这节经文可以理解为，犹大呀，你要将嫁妆送给仇敌当作聘定之礼。我们要注意，在这节经文里头用这个字并不是正面的意思，而是接近割地赔款的意思，不但要把摩利舍加特送给亚述，还要赔款。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为，犹大，你要将嫁妆送给仇敌，当作聘定之礼。事实上，在西西家时代，亚述的碑文很清楚地记载，他们攻陷了45个犹大的城池，这个隐藏的意思也是音译做不到的。经文继续说，亚格西的众家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亚格西是欺骗的谐音，这个亚格西城原本期待要成为防卫城，结果没有，结果亚格西变成了欺骗以色列诸王的工具。弥迦书一章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这里提到亚杜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并不陌生，撒母耳记上22章曾经提到亚杜兰洞，这是年轻的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所躲藏的地方。撒母耳记上22章记载，当时大卫在亚杜兰洞聚集了一批勇士，亚杜兰洞成为了大卫的藏匿之所。现在历史重演了，在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这里是预言以色列的贵族们要好像大卫一样的逃亡，列国的领袖要到亚杜兰洞来。玛利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跟夺取者或者征服者语音是相近的，所以这里是用谐音来预言玛利沙的居民要被攻取、被掠夺。弥迦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当中的每一句都是以以色列作为结束，指出这个问题是跟以色列整个国家有关。现在我们来到弥迦书一章十六节， 这节经文是呼召犹大为将要来到他们当中的灾难而悲哀。一章十六节，犹大呀，为了你所喜爱的儿女，你要剪发剃光头，使你的头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被掳去离开你了。这是指犹大国的子民要遭殃了，他们被杀，整个城市被毁，人们被掳，非常的羞耻，要用剪头发来代表羞愧。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剃光头是最大的羞耻，因为犹大子民要被掳的很多，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是很大的耻辱。在亚述的入侵当中，有耶和华的介入，亚述大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进攻，但是犹大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而西西家也要向亚述王送上钱财，才可以保存平安。弥迦书一章十六节是预告犹大将来被掳的结局。弥迦书一章八节到十六节是紧接着上一段的经文，也就是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的一章二节到七节。这段经文预言以色列国的覆亡，然后接着预言南国犹大在不久将来也要同样遭受大灾难，因此先知发出了这样的宣告。这一段对犹大国的宣告是以哀歌的题材来写作的，跟上一段的散文体不一样。这一段哀歌的预言很有特色，第一方面，这段经文中的地名弥迦采用谐音的相关字来形容那个城市将要发生的事情，除了加特是例外。另一方面，从历史的危机来看，弥迦书一章二节到七节的预言对北国以色列发出，而以色列果然亡国了，并且成就于主前的721年，亡于亚述的手中。弥迦书一章二节到八节的预言在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20年发生，当时是西西家王在位。为什么灾难会临到？那是因为西西家王想摆脱亚述的控制。当亚述的新王西拿基利继位的时候，西西家王正式的做出反抗，他拒绝纳贡，并且希望联合其他的小国来抵抗亚述，包括神兴起的巴比伦、埃及、腓力士的五个城邦等等。在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大举进攻，亚述的军队连续攻下了犹大国的40几座城。这段经文提到的10座城都在亚述军队来攻击的路线图上，整个犹大国几乎全部毁灭，只剩下来耶路撒冷一个城。这就是先知所说的祸及我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拉吉城被毁了。考古学家曾经在那里发现一个大坑，里面有1000多具的尸体，是非常惨烈的战役。当耶路撒冷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的时候，犹大王西西家在迫不得已下只好祷告，向耶和华神求助。非常奇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告诉西西家，神要保护耶路撒冷。在以赛亚发预言的隔天，亚述军队突然完全的撤军。列王记下19章35节记载，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历史学家指出，是西拿基利的军队感染了疫症而溃不成军，所以耶路撒冷虽然经历了兵临城下，但是却奇迹的解围得以保存。后来又苟延残喘了，拖了100多年，才在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亡国。先知弥迦的预言完全的实现了。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弥迦先知要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一点都不容易的。耶和华神的子民 听到这位先知连续发出攻击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信息，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肯定的是他们不爱听这样的信息，甚至会攻击弥迦是假先知。但我们看到的是，弥迦这位先知，他毫不畏惧地指出撒玛利亚的悖逆和耶路撒冷的罪恶，这等于是在挑战当代的宗教和政治的权利。弥迦在耶和华神的托付底下，他不妥协地揭露出领袖的腐败，勇敢地履行先知的使命。在弥迦书的第一章，我们更发现这位先知是何等贴近耶和华神的心肠。一章八节，弥迦说，因此我必哀哭悲号，赤脚露体而行。他认识耶和华神的公义，也认识他的怜悯，他为百姓切切的哀痛。所以弥迦先知在这里表达的不单单是他作为先知应当负的责任，更是他对神心意的认识，对神心意的共鸣。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代言人，而是一位与神同行、为民众哀哭的一位先知。弥迦在面对国家的崩坏、信仰的虚伪的时候，他不妥协，他勇敢地发声，他既传达神的审判，又传达神宝贵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像弥迦先知一样，站在破口当中，为真理发声呢？弥迦先知提醒我们，真正侍奉神的人，不会在权势面前妥协，而是勇敢地传达神的话语。弥迦书第一章的信息讲的是耶和华神审判撒玛利亚，但是这个审判是一步一步接近耶路撒冷的城门口的。我们也提过了，这些地名是亚述军队的路线图，他们不在山上行军，而是走犹大山脉沿海大道，这些经过的地方名遭受亚述军队的入侵，亚述军队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的城门。为什么灾祸会从撒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呢？这是下一章的信息。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